好，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想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样子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如果不是主耶稣成就救恩，我们仍然活在罪中，在这世界上与基督无份没有神，真的是活在这世界上也没有指望。主要因着主你的救恩成就，又借着你的圣灵将这样子的福音开启在我们心里头，得以让这样子的真光在我们内心里头照耀，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真的是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存活都在乎你，我们的盼望也在乎你。真的是因为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又有主你一路牵着我们往前走，我们才有盼望。主，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今天的你的话语当中得以更多的认识你自己。谢谢主，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今天是第34讲啊。我看今年肯定要整年都讲这个题目。我们最近一直都停留在这两句话里啊，就以弗所书这里所读的第3章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人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当然，我们为什么停在这里啊？我们实在是想要真正的能够进入，能够经历到这些话，而不是好像背下来或者能够解释一下而已。所以最近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思考如何认识体验基督的爱。我们上次讲到说神和人之间应该有的这个关系，按照神的心意，简单来讲，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这里所讲的就是两件事情，相爱与合一。相爱与合一，这个是神所定义的，神造人就是这样。当圣经里讲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表面上是说好像我们这段经文在描述人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状态，彰显上帝的荣耀，能够表现他的生命，那就是要里面有这个相爱与合一的关系。那什么东西最破坏这个相爱合一的关系呢？我们上次就讲到，其实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生命了啊。借着撒旦对夏娃对亚当的诱惑，让他们进入到一种生命状态，实际上称为属肉体的生命。其实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的天然生命。每个人天然的生命都是属肉体的这个生命。在这个肉体的生命当中有诸多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生命它的原动力，它的推动力是什么？就是撒旦的这个定罪，就是这个定罪感。在当时这个说是谎言，但圣经里所讲这个谎言啊，不是简单的说啊，我可以不信，哦，原来他说你没有你不行，我相信我有我行就行了啊，没那么简单。因为他所说的这个话啊，已经植入到肉体生命最深的那个层面了。那个生命长起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最推动你就是这个生命上各种各样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是什么？是想要证明自己行。中国人最怕丢脸或者丢人，是吧？取决于你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丢同样的东西，是不是？这个丢脸丢人是什么？就是在某种情况之下，你不能够足以抗拒内心里头的那个定罪感了，哇！就算你还没有真的丢脸或者真的丢人，那是在人面前哦。今天当你想象到某种事情，它会让你丢脸，会让你丢人的时候，怎么样？你心里头就已经很难受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在别人面前丢脸或者丢人呢。所以你看没有，这个东西是个内在的，这是天然生命的一个特点。只要有着这个生命啊，你就会发现人怎么样就听不懂其他神的话，怎么样就听不懂神的话。这同样呢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的。有的人内心非常非常敏感，其实就是这个定罪感很强。定罪感很强的人啊，非常难跟他打交道，因为你对他所说的话啊， 因为有的时候呢，给他提个建议，提个建议，其实那里头没有任何的意思说，我给你提这个建议，就意思说你不行，我比你行，所以你得听我的。很多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对敏感的人来讲啊，他为什么他很难听得进去别人的建议？因为他不知不觉，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眼光，这样一个心态去听的，所以听的时候呢，总是有一种定罪感，然后他就不愿意来听，不愿意听按着别人的意思，是吧？然后呢，比如在我们教会，我们常常讲肉体，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我们在这讲肉体，不是讲个人的肉体对谁有具体的批评，就算讲到个人的问题，这都是整个肉体生命，只不过在你生命上或者在我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表现。我也常常举自己的例子，所以这里头没有，当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就是定罪和对，从我的角度来讲骄傲的意思，我比你行。但是心里你知道吗，心里有定罪感很强的人，无论你怎么样解释，他听上去都是一种定罪感，他觉得你是在说他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这个天然生命的其中一个特点，只要有这个特点，我们前面就讲，你就是没有办法听懂神的话。还有一个特点呢，我们前面也讲过，这个肉体的特点还有一个根本的特点，他为了缓解撒旦对他的这个定罪感啊，他必须要在他生命当中找一些支撑点。这些支撑点呢，所谓他人生他所依靠，他所追求的东西，就是能够证明他自己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就是深层的偶像。在旧约的时候，大家去拜某一些偶像，有些人拜某些偶像，对吧？他认为那一个偶像能够赋予他，能够帮助他这样，帮助他那样，那个是他的支撑点。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天然生命里头都有各种各样这样子的支撑点，这就是偶像。然后我前面用何西阿书的那个例子来讲，只要人活在肉体生命里啊，你就不可能不拜偶像。只要你活在这个肉体生命里，你就会犯那个哥梅所犯的错误。明明是上帝给他的那些五谷、新酒和油，但是他却用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来侍奉巴利。因为他觉着他内心里头是他认为有价值的这些东西，让他内心里头得到好受，得到缓解。这就是在肉体里头的啊。而上次我提到什么？什么东西最破坏相爱合一？就是这个自我。我的感觉啊，当然我不敢保证这个是对的。我的感觉，我们讲肉体啊，讲到现在这个层面就应该讲完了。就是这个定罪感是非常非常深层的，我不是只是表，当然有会表现在表面上定罪感，那我是在讲深层的推动这个肉体生命的这个定罪感这个就这个是很深层的。偶像呢，从这个层面来讲，这是非常深层的。然后现在讲到自我，我的感觉就已经讲完了。当然呢，神总是可以来 surprise 我说啊，你看这个还是没有，还有更深的东西呢。我不否定那个可能性啊，我只不过自己的感觉。就讲到这个自我啊，因为天然的这个自我啊，它应该有定罪，应该有缺乏感，应该空虚啊。这个自我的观念，任何一个人的自我，他想都不用想，他都是从自我的角度来考虑的。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对我好，对我有利的就是好老师。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听我的话能够帮助我的就是好学生。什么样的人是好朋友，能够对为我能够对我很你知道吗，两肋插刀，对吧？然后让我觉得跟他一起很大家能够很开心的叫好朋友。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我们这想问题都是这么想的，你就不可能不这么想。这就是天然人的这个自我特点。我把这个东西啊叫做私房钱。私房钱。用圣经里头的话说，以弗所书的后面第四章二十二节，他说这救人是因私欲，私欲就是那缺乏感啊，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我们的救人啊，他有个特点，他有这个，他是应该有这个缺乏感，他有自我为中心。所以呢，他就有这种留私房钱的这个习惯。这就好像啊，你知道吗，有的人的婚姻啊非常非常不幸福， 他不但他这个婚姻不幸福啊，你去看他的家庭，他的家庭就不幸福，就是他家庭的婚姻就不幸福。父母亲就可以教你啊、哦，你知道吗？比如说一个人要进入婚姻的时候，父母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幸福，嗯，然后假设教自己的女儿吧，你知道你绝对不能够真正去相信你的丈夫哦，你一定要给自己留下后手哦，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经历的。然后他就教给女儿这样子，当然儿子也一样了。这得说，找到老公的私房钱。现在老公这个，尤其在中国，这个男性地位比较可忧啊，对吧？往往很多家庭都是女性来掌管这个家庭里头的那个什么的，那个经济的大权的，就是说什么东西给男的一点零花钱，让他在外头。所以男的呢，到时候关键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没有钱，对吧？所以平时就得留上点私房钱，自己的可以留下来可以花的。不管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你就教他绝对不能够信任哦，你要留下自己。为什么这样子？这就是这种自我为中心嘛，觉得对方也是自我为中心的，你必须为自己留下后手。你知道我们的旧人就是这个特点，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所以当他来跟神打交道的时候啊，他还往往改不了这个习惯，一时改不了这个习惯。你知道当我们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按圣经来说啊，有了一个新的丈夫，就是基督，对吧？属灵的丈夫基督。但你会发现啊，我们就像刚才那个父母教自己的儿子也好女儿也好教恩，知道吗？其他人都不能够信赖，你总是要为自己存留，这个才是你的，这个才是保险的。我们天人就相信这个。所以今天呢，当我们来跟基督真的是结合的时候，我们这天人那个心思啊，你会发现就有这个留私房钱的这个倾向。所以我上次稍微讲了一下这个留私房钱特点呢，简单来讲，这个心态就是你想问题总是从自我的角度来想。所以你认为什么安全呢？就是当我自己拥有的时候就安全了。私房钱就这个意思，对吧？两个人的那人家到时候万一用了或者怎么样，到时候不给你了怎么样，对吧？但自己的啊，这个是保险的，对吧？私房钱。所以总之来讲，他总是这么想， It's all about me。所以你用这样的心态来看圣经里头的话语啊，在我们当中呢，有不少弟兄姐妹已经领受了，真的领受了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当你领受的时候，你发现内心里带来何等大的平安，原来是基督的义，不是我的义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平安，对吧？当你真的领受的时候，内心里带来多大平安。但是你会发现啊，你接下来你想要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你发现还是一样的困难哦。怎么还那么困难呢？对吧？我上次举的这个例子，当我们去读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然后他在四章十九节他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当我们用这种私房钱的这种心态啊，就你已经领受了因信称义。什么叫私房钱呢？你领受了因信称义，但是你觉得哇，我好不容易我才领受，我追求了那么久，我听了那么久，我最终我得以得到这个启示。我听到没有？我这都是我的努力，我去听，我去追求，今天我有了这个信心，哇，好大的平安啊。你看没有？这就开始变质了。然后当你再读下面这一段话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他不去考虑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他就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你就会发现 我的信心达不到。然后就算别人跟你讲，圣经里讲，不是我们的信心，是基督的信心。然后你的问题还是，基督的信心当然没有问题了，但问题是我的信心不行啊。看没有？还是我。It's all about me， 总是在想自己。这叫留私房钱。如果你留私房钱啊，在一个婚姻里头留私房钱，我刚刚说了，什么东西最破坏婚姻当中的相爱合一，就是这个留私房钱的这个特点。我们来想象一下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这个人啊，我们就用一个女的来做比喻吧，因为跟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比较相近，她被她自己的父母教导，哦，你不能够相信你的丈夫哦。你不能够相信你的丈夫，所以你一定要为自己留下后手。所以那丈夫呢，其实不是那样子的，她很幸运，她嫁了一个丈夫，这个丈夫真的非常好，丈夫完全什么东西都跟她分享。但是呢，这一个呢，她总是要留私房钱。你可以想象这个婚姻能够建立好吗？不可以吧？不是这个丈夫不好，是她自己总是不信任丈夫。她总是要猜测丈夫的动机，丈夫如果对她说一些指正的让她来改变的话，她就觉得她是在挑剔我。如果丈夫呢把什么东西给她，她还想这是不是真的一直都会给我啊，还是只是暂时的，对吧？所以最破坏这个夫妻相爱合一关系的，就是这个留私房钱这个心态。心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从自我出发。上次我讲了，倘若我们不再存私房钱，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你去面对的话，你就会发现哦，你才看到圣经是什么意思。我上次提到了啊，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前哦，他前面讲的是因信称义，就等于把什么叫做信心先定义了一下。我们用存私房钱的心态去理解信心是什么？是我的信心，对吧？我的信心，这才是有把握的。我的信心，如果我可以这样做，如果我可以做到，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子，啊，这个信心就是我可以去用，可以去操作的。我想怎么用，我就可以怎么用。但是在那之前他已经定义了，尤其在罗马书第三章22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E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which is by faith of Jesus Christ unto all and upon all them that believe, fo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这里讲到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的相信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相信就是接受耶稣所做的一切，就是眼光看的是什么？是基督。底下说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今天的相信就是相信白白的称义，就是相信因着耶稣基督我得以称义，和我没有关系。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称义的，可不是因为你的信心大，我的信心大，是因为基督的信心。所以我们真的回头这么一想，哦，如果是基督的信心，不是我的信心，这叫做不存私房钱哦，对吧？这是基督的信心。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一点，让自己停留在不留私房钱这个，就意思说他给你了就行了，你没有打算据为己有，他有的就够我用。就像一个人，他嫁了以后，对吧？他丈夫所有的就是他的。在很多的国家，结婚的时候女性还要改姓的，就是你的名字都改了，对吧？你是这一家的人，这一家的就是你的。再没有一个你自己的了，对吧？所以在这里头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是我的。你知道只要什么时候你关注到是我的时候啊，就留私房钱了， 你知道这个私房钱在跟基督的关系这里是不好用的，是不好用的，一旦变成私房钱就变质了，变质了，就不再是那一个跟基督，你知道吗，同坐后嗣，我们领受的恩典是因着跟基督一同领受的恩典，就没有那个效果了，对吧？这个就等于又走到律法的道路上去了。我感谢主啊，你知道这个想法啊，今天讲出来是很简单的事情，这就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复杂的。但是你知道，在过去，我就说我听这个圣经里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福音十年了，听讲十年了，但是中间一直在寻求，但直到最近这一点才清楚的表现出来，因为它是我们很深的，你不下意识你就在去做的事情，它不需要人来教你或者提醒你，这就是天人的特点，你就这么想的，直到被圣灵光照，哇，原来这个叫留私房钱，我们原来一直在留着私房钱，想把那个从基督那里来的，每个领受的概念都是什么？拿去，从他那里拿来变成我的，从他那里拿来变成我的，然后我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有一天把这账户一脚踢掉，我还是可以的，对吧？因为我已经有了嘛，我不需要它了嘛，这是私房钱的特点，对吧？留私房钱就是有一天那丈夫如果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可以不理他，你还是有钱的。但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不能这样。所以我们如果用这样一个心态来看这一段啊，亚伯拉罕所信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不是说他觉得他自己信心很大，那叫私房钱的信心，或者私房钱心态对信心的理解。亚伯拉罕之所以他信心大，就是他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为什么他无可指望？他无可指望。你知道为什么会留私房钱吗？因为我们对自己有指望。我们对自己有指望。我们觉得自己所做的，自己所有的东西，就连我们所领受的因信称义，或者是在属灵上的某些东西，我们都当作是自己的，当作是自己挣来的，当作自己追求来的。我们看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也觉着那是他赚来，他追求来的。我们都是这么想问题的，但亚伯拉罕不这么想。亚伯拉罕从来没觉得自己很厉害，这就是罗马书的意思。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按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肉体就是他天然这个人，他得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专心的来仰望上帝，这个就叫做大信心。所以这么来讲，最大的信心啊，其实是最容易的。最大的信心就是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然后就可以相信神，相信基督。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他的观念是神这么厉害，我们不下意识的想我的信心要到什么地步，然后我就多么厉害。以前可能讲行为，现在讲信心，但这叫私房钱的信心不好用的哦。所以呢，你看没有，他这里都是在讲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因为你要知道，他这讲的话都不是给亚伯拉罕讲的，是给我们讲的。就意思是，当我们这个时候啊，领受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我没有义，我自己完全没有义，是基督的义，我依靠的是基督的义。但你知道吗？神是那位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你是没有义，你自己是没有义，你如果能够相信神是这样一位的神，他可以把这个义在你里面产生出来，对吧？那个是他的义。但是你要做的就是要全心来依靠他，你不能看自己。真是这样子啊，人突然就有了一个自由，亚伯拉罕就有了一个自由。 你就在想啊，亚伯拉罕如果是靠自己生孩子啊，当然其实他大部分时候都不是他的问题了，对吧？不是他问的，是撒拉的问题。但是呢，等到99岁的时候啊，他真的生不了孩子了。如果上帝让你去做一件你真的做不了的事情，你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说对于留私房钱的人来讲，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和要求啊，多么过分的一个要求，明明知道你做不到，今天要让你去做。但你知道吗，这就叫做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而且正是这个时候才显出什么叫做真信心。私房钱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就不行了。你会发现啊，在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过去所领受的任何的信心，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吧，今天面临新的挑战的时候，怎么发现都一点用没有。今天知道为什么一点用没有了，因为把它那个据为己有了，因为把它那个存在私房钱里头了，对吧？存在私房钱里头，然后用的时候，哎，不行哎。但如果你没有存在私房钱里头，那是基督的信心。我称义，当时能够让我明白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一个是基督的信心。所以当 Chris 就那一周明白那个的时候，那一周就看到身体的变化。这可不是我们人的信心哦，这是基督的信心。但是我们人都会据为己有，然后就会发现不行了，对吧？不行了。这个时候呢，但是如果你能够停留在这里头，我们所领受的一切东西都是有用的，因为是同样的。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原因就是怕他不留私房钱。这不是因为他多厉害，他如果再厉害，今天到99岁就不行了，就是因为他一直都不觉着是他厉害的原因，他一直都相信是神厉害的原因。所以今天神是在他30岁的时候告诉他，还是跟他99岁告诉他，真的是神做成。30多岁呢，亚伯拉罕还是可以生孩子，虽然撒拉不能够生，对吧？那时候叫撒莱，但亚伯拉罕跟其他人还是可以生的。但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不行，撒拉也不行，但是神行。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任何的时候不能有一种想法说我行，对吧？或者因着我行上帝怎么样，或者上帝让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直接想到的就是我要去做，这叫做律法哦。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是他要来做，他要来做成。所以当无可指望的时候，你这才能够因信仍有指望。你只要靠的是还是自己，无可指望的时候就无可指望了，对吧？所以他的特点就是这样子。而这样子呢，他的信心就不会软弱，这种信心就不会软弱，因为他没有放在自己身上，他一直是在神那里。所以当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啊，当然那个时候，我现在说这个不是批评我们谁，我们每个人都犯这个错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天然人里头一步一步被上帝带出来的。虽然当时领受了因信称义的道理，虽然当时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但这种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种留私房钱的这个心态啊，这是到现在才能够被指出来的。神也不是慢，我们过去所学的所有的东西啊，如果不是过去所学的，今天啊直接指给你，你还真的还是很难，道理上你可能能够听明白，内心里很难发生这样的改变。所以呢，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心态啊读罗马书其他的，你知道我最近我就每天都是反复在听罗马书4章到8章，中文然后英文，中文英文，我跑步也都是一直都在听，反反复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我发现有一种感觉啊，我相信大家以前都有这种感觉。当你去听圣经的时候啊，我以前说啊，我跑步的时候不能听圣经，我只能去听那些讲道。 那讲道是什么呢？讲道是很稀的，就好像喝稀饭一样的，是吧？我们印象当中看过好多喝稀饭的，讲道是很稀的。它整个呢，你可以讲对某些人来讲啊，简而言之 ，Andrew Womack 所讲的这个最，他的最根本的就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灵魂体。灵魂体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得着了，所以这又意味着这个恩典的这个基本原理。而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得以释放呢？又是神的道进到心里头，对吧？所以他就是这一个，他讲所有的东西就这一个。那为什么还要去喝这个稀饭反复喝呢？就是因为一开始喝吃不了干饭。你喝了稀饭，就像我跑步呢，也不需要太专心，你就那么听嘛，反正听啊。你错过也没有关系，然后你就听，反复就那样子，我都得反复听哦。以前他灵魂体的那个系列，我肯定听过十几遍，或许还不止。就是这样子，你会发现啊，就有可以有领受。但我后我要听圣经的话，我就发现啊，听完了啥也没听着，你就反复放。真的，以前啊，你比如说放以弗所书。之前有段时间不是我们要讲以弗所书嘛，我就反复放，那听完了一遍跟完全没有听一样的，那再听一遍还是没有，英文也还是没有，就你在听，但那些话好像都完全进不来那种感觉。所以我的意思说，我要读圣经啊，我就不能够这么读，不能听，我必须坐下来，比如我来预备查经的时候，就那么短短的一段，然后你坐在那里慢慢的想一想，慢慢的啊，这个可以能有所领受，但让我直接这么听一段啊，那真的啥也领受不了。但这次就不一样了，这次我听罗马书就出奇的顺，那种感觉是什么呢？我就明白了，以前为什么你听这种圣经啊，比如说以弗所书也好，罗马书也好，你听完了跟完全没听一样的，就是因为啊，你每一句你要去理解，我们必须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你必须要来想一遍，对吧？你必须得想一遍。哦，他这个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这个意思，对吧？然后，但是他每一句都有这种，这么说是这么意思，这么说。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花两个小时，我们就查上三五节经文，对吧？我们在那里讨论。就是要理顺这里头他到底在讲什么嘛。但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对吧，那三五节一会儿了，这两章就过去了，怎么就忘了，对不对？就那种完全听不进去的，就是因为你里面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你的逻辑跟他不一样，所以呢他一讲的时候，你必须把自己调整到另外一个，用另外一种逻辑上去解释，这个是这个意思，这个是这个意思。好歹我们有灵魂体，有这个恩典信心的领受，所以呢你才能够在逻辑上能够解释得了。但是你只是跑步随便这么听一听的时候，你不是这么想问题的，那你就听不进去，你听多少遍都听不进去，好像里头有个东西在那里堵着。而之所以听不进去，更直接的原因就是你知道吗，你去看这些圣经啊，都有一种，你去，大家，我相信大家有读过有看过，当你去读的时候，为什么觉着吃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你总在想我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状态，是不是啊？或者说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个，当他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我怎么才能够去这么信？你看没有？就是你总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当你去听的时候啊，就特别不顺，因为这一段你看，哎呀，这个做不到。再听过去，每一个听过来的都是自己做不到，或者需要怎么去才有可能去达到，就是在这种缺乏感里头在听啊，对吧？所以呢，就没办法听。但这一次呢，我听的时候就出奇的顺。然后听的过程当中啊，就有一种享受的感觉，你就有一种说，哇，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而且呢，这个观念就有点转过来了，他这里每一句话都在讲神做了什么，基督做了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在信的状态当中能听，那就是一种享受哦。以前就是一种，你知道，无形当中对他的一个抵挡和一个排斥， 因为你想着我，他在讲基督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或者神因着基督将要怎么样，你在想我要怎么样，我怎么做才能这样，我怎么才能够到这个状态，我怎么信才能到这个状态。总之来讲，你总是在用这种心态在听，这叫私房钱的心态在听。所以呢，我们就来想啊，如果停留在这种性的状态里头去看圣经，这就我说的，我们每个人领受了之后啊，你要停留在信心当中继续领受，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这说起来容易啊，以前做起来很难，或者根本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前一段所讲的这些东西，定罪感在内心里，缺乏感在那里头，然后不知道自己在侍奉偶像，然后还有个自我意识在作祟，留私房钱的心态，因着那些东西啊，你想要停留在信心里听领受就做不到。但今天把这些东西渐渐一个一个清除了，你会发现没有什么难的，因为他在讲同一件事情。罗马书第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既然他是完成时，我们既然已经因信称义了，而这个因信称义是基督的信心，我就是接受了他这个信心，我接受了神这种方法，拯救的方法。而他所做的不是根据我，他给所有的人都可以白白的称义，只不过你去相信你接受这一件事情而已。所以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重心在于神是这样一位信实的神，基督是这样一位信实的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大家注意到这个词啊，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总有这么一个借着主耶稣基督，或者在基督里，在圣经新约里头非常非常多，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重心还是不在我们身上。原来我们跟神今天啊，有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和平嘛，亲近的关系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代表了我们，他除去了旧人。我们以前来到神面前，总有一种你不够好，以前是罪人，好，后来你开始明白因信称义了，那你还不够追求，对吧？你还有爱世界的心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所以来到神面前总有这些隔阂，当你知道这个完全在乎基督的时候，这个隔阂就没了，这个隔阂就没了。今天让我称义的又不是我追求他让我称义啊，如果我追求他让我称义，那就不，那叫凭律法凭行为称义了，对吧？今天让我称义是因着基督嘛，那我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是因着基督。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你知道当一个称义的人啊，称义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称义是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那如果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请问我们把这个恩典哦叫做白白的祝福，是因着你追求呢，还是因着基督？自然是因着基督了，对吧？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站在这恩典当中，上帝白白的祝福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是凭信心哦，你知道吗？这个信心还是同样的信心，然后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今天这个荣耀可以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怎么样，还是因为基督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这一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过去很仔细的讲过这段经文，我们也很仔细的分析了为什么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对吧？是因为我们有个属地的盼望，我们前面讲过，那也是门神的恩典来，真的是让我能够明白哦，明白自己天人里头那个盼望全都是那种对自己所看重的事情所希望达到的状态，其实是侍奉偶像了。但是这一次当我们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的时候，底下是怎么来理解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只要你能够停留在他所说的这个信心里，知道吗？你如果不停留在他所说的信心，你用自我的信心、私房钱的信心，在这就卡壳了，因为这就变成你要做到什么了。你能不能够做到在患难中欢欢喜喜？你能不能知道，对吧？因着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你今天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你看，这私房钱的心态。但是呢，如果你知道，今天神让我称义是因着基督，神让我得恩典是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盼望神的荣耀在我的身上，完全不是因为我能够做到什么，是因为基督做到了什么。那今天碰到患难，就意思说今天有拦阻，就好像亚伯拉罕，他今天上帝要让他所做的事情有之间有个拦阻，他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他有没有担心？他不担心，因为这个信心在神那里。所以同样，今天有拦阻的时候，如果你停留在原来的信心里，你就可以在患难中仍然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什么？因为知道当面临这个拦阻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义，给我们的生命在里面，他要生出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忍耐。这个忍耐在我们的身上要改变什么？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中文翻译成带出老练来，英文一般翻译成 character， 属神的那个性情。在这种困难当中，这个生命，这叫从无到有，神要做到这一点。而在这过程当中呢，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而在这当中，上神的圣灵就要把神的这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这的确有信望爱往前一步一步的进步，但是这全都是什么？全都是神的工作，全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这个基督的生命，他要怎么样彰显，不是你我哦。所以你看没有，如果你是把这个没有留私房钱的这个信心，用这个信心，你会发现每一个领受的到后面还是可以用的，但是一旦变成私房钱就不能用了。因信称义是我领受了，那下面来克服困难的信心，我还得再去领受，再拿搞一笔私房钱才行，但搞来就不好用了，对吧？所以呢，底下他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知道吗？当你停留在这个信心里头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我原来没有重生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神都这么爱我，今天我里面已经有了他的生命了。这是罗马书后面所要讲的，对吧？但是呢，在这里他讲到一点，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句话哦，讲的最直接的讲到神怎么爱我们的，对吧？我们不是这一直在思考的是什么？如何认识体验基督的爱？为什么我们那么长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绝对相信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但我们的内心就得不出这个结论，神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可以讲，你看没有，神爱我们，他肯让他儿子死为我们死，那说明他们爱我，爱我们啊，一点不比爱耶稣差哦。如果差了，绝对是让他活让你死咯，对吧？让我死了。我们可以这么讲，为什么心里头不这么觉得？为什么心里就不这么感受？原因很简单，因为留私房钱。因为留私房钱，留私房钱的特点就是，以前你不知道，有的人是不明白这个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因为有的人啊，他对自己肉体的否定的程度不彻底，所以他就没觉得自己真有那么不好，他总觉得自己里头还有不少好的东西。所以神为我们死呢，基督为我们死呢， 也没有什么他说不过去的，在他的心目当中。但这里讲什么？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你真觉着自己的肉体生命是像我们这所讲的这种，像圣经里当然讲的，我们在这所描述的彻头彻底的不好吗？你对着神，你能够相信你完全不爱神吗？你没有圣经里所说的神说的那个爱，你的爱都是自私的爱。他如果对你好，你可以有一定的爱。但是他如果对你的不好，你知道，从这个好与不好的角度啊，神真的对基督特别特别不好。因为他完全遵行了上帝一切的旨意，神说最后就一点，你做的这些东西，所有的功劳全都算在这世人，这些罪人身上，他们所做一切的坏事，全人类历史上将来，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都算在你身上，就这么一个要求，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要求。你如果去做，就要顺服我。你说对基督公平不公平？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啊，真的彻头彻底的，你没有对神的那个爱，这个时候你反而，你如果越有这样一个认识，你来想象，而且当这样，你要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啊，一方面你要认识到自己的本相，另外一方面对基督的救恩要有所认识，至少在这里吧，应该已经因信称义了吧，就是你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你为什么得以称义的？因为你好？不是啊，因为你是罪人，因为基督在你做罪人的时候为你死。刚才说神对他最后一个要求，把他的功劳全算在我们人的身上，把你所犯的一切的罪全算在他的身上，让他来代替你接受一切的刑罚。你是这么称义的，我是这么称义的。当你明白这么称义的时候啊，你心里真接受这个义的时候，你不得不说，神真是爱我，基督真是爱我。但是如果你没进入这个状态，你没有接受这个信，这个就比较停留在头脑层面。但你要接受了以后，就可以进入到内心的层面。你就看一个旧约的例子啊，这在撒迦利亚书，我很快读一下，三章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者啊 ，adversary， 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是说约书亚对不对？本来就被烧毁的，像审判一样。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哦，这里说三章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污秽的衣服象征什么？我们人的义，对吧？这大祭司代表神的百姓的，穿着污秽的衣服。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所做到的一切，你自己可以做到的一切，你来到神面前绝对算是污秽的衣服啊。你能不能说自己做完全圣洁？不能吧，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说吧。所以今天你只要还凭着自己，只要还依靠自己，只要还觉得是因为自己怎么样，自己追求自己怎么样，你只要还有一点点这种想法，你就穿着污秽的衣服。为什么撒旦可以跟你作对？就是因为你穿着污秽的衣服。然后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个耶和华的使者 The Angel of God， 很多人认为这就是 讲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 之所以，你知道吗？把他的这个污秽的衣服脱去，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把这个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目的是什么？目的让我们来面对撒旦的抵挡指责的时候，我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可指责之处。但你要怎么样可以进入到完全没有可指责的，你就不能够依靠你自己的东西，任何的东西。你只要依靠你任何的东西，你就用你那个污秽的衣服，然后站在他面前，他就可以指责你。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是不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啊？除掉当然是死，对吧？复活是我们称义。所以在这里头，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啊，你怎么能够在这里体会到，就是听得很顺，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呢？就是你能够接受他的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你接受了以后，你就能够体会，而且不能够偏离，不能够流私房钱。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啊，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一节，不是五章，我们也全部都读。五章最后不是说，难道我们可以？哦，他讲到我们，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对吧？然后这里六章一节就开始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然后到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若啊，这个是这个死的形状联合是用个完成时，因为是过去的事情，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以前讲过，专门讲过这个死里复活那个系列，就只讲了，你看罗马书第五章后半，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前半，就讲了那个，大概我都忘了是十二讲还是十讲，反正应该十二讲吧。就当时很仔细的讲过这个，但是你讲这个的时候啊，你知道吗？这叫动用什么灵魂体的概念？你不用灵魂体的概念，怎么讲你跟耶稣已经同死了，啊？耶稣2000年前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那些不相信这种三元论、不接受三元论、不相信灵魂体的，非要说灵和魂是一回事，明明圣经里就讲到灵与魂与身体。那非要说是一样的，请问你怎么讲？请问你怎么解释？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你只能把它讲成一个象征的意思嘛？象征的就意思说不是真的嘛？不是真的呢，过后你怎么样活出复活的生命？那只有装假咯，对吧？只能装假了，对不对？只能靠自己努力了嘛？所以我们以前有讲过，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以前讲这个的时候啊，就你用灵魂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从理性上还能够明白这是合理的一件事情，否则按照我们这种属肉体的头脑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能够把它圣经的意思说你真的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了，整个新生命，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建立在与基督的同死同复活上，如果没有灵魂体这个概念你都没办法讲。好，用灵魂体可以讲，但是呢，灵魂体的概念哦，今天其实仍然要建立在刚才所说的这个信心上。就意思说啊，你不能把这个信灵魂体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听灵魂体只听到那个这个图了，和那个圈圈所画的圈圈也好，那个树也好， 那个冰山也好，只能停留在这个示意图。不是，那个示意图是要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认识这个呢，最终你可以相信，相信什么？相信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或者有基督的灵。真的相信哦，不是头脑上相信，真的相信。你如果内心里真的相信哦，那你可以说你领受了灵魂体的启示。但是就这个呢，你知道都很困难的，为什么？没有领受的，自然你知道很困难，你就信不了。领受的为什么还困难呢？领受了以后，你会发现继续停留在这个信心里就很困难咯，对吧？继续相信就很困难了，对吧？就算有的时候你知道，但还有的时候你很陷入到这种活着跟天人一样的，没有觉得自己有基督的生命。但是有时候进入信心状态比较短暂的，有的人可能长点，有的人可能20秒，是不是啊？就那个心态能够停留在那一下下，然后就出来了，对吧？这很困难。为什么困难？还是一样的，私房钱的信心，领受了以后就当做自己的了，觉得我要相信，我要相信，这是一个意志上的动词哦，我要去做的，对吧？但是如果你停留在圣经里所说的基督的这个信心，就简单多了。因为他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请问在这里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你做的吗？他所描述的一些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是你做的吗？对吧？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让救人，这个救人就是整个肉体生命哦，集体的，因为他说我们的救人只有一个，就是亚当的那个属肉体的生命通过基督结束了。这不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不是因为我信他就变成真的了，这是神做的，神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其实就是在同样一件事情上，因信称义，他就继续的深化讲这个道理而已。只不过原来讲这个义是算在你的身上，现在讲这个义就是在你的身上啊，这不是算在你的身上而已啊，对吧？这是在你的身上，同样这不是你做的，你也不需要看你现在的行为有没有马线彰显出来去衡量自己的，你现在就想清楚，这是基督所做的，这是神通过基督所做的。而神呢，就是那一位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那一位，所以他要在你里面来显出来。所以你只要停留在这个信心里，你还是可以安息的，还是可以安息的，对吧？这就顺了，这就叫做顺了。任何地方停了私房钱，拿了私房钱就不顺了，下一个领受就变困难了，而越到后面越困难，因为越到后面让你所相信的东西越难相信，天人越难相信。所以呢，如果停留在这里，它就是解释为什么神可以算我们为义，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因为他通过基督已经做了这件事情。感谢主，只要你不去想自己要怎么样啊，就很简单。你什么时候只要想到要想自己怎么样啊，这个事情就复杂了。我告诉你，那个不但复杂了，那个就做不到的，那个也信不来的，那个也彰显不出来的。就是不能想自己，只要想自己怎么样了，你就麻烦了。你就得单单的看神借着基督做什么，这就我们星期五晚上讨论的什么叫做信心。你得根据基督啊，你根据你自己，那叫啥？那叫啥信心啊？那叫自信心，对吧？我们的信心是根据基督来想问题的。所以你只要停留在这里啊，你会发现很顺啊，没什么难的。然后呢，因为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我这都跳着读啊，算吧，把这6章8节开始读。我们若是 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大家读过这段经文的时候，请问心里有种什么感受？有没有觉得一种难度和挑战啊？有吧？如果你好好读过这段经文的话，看自己，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怎么就看不来呢？对不对？怎么看呢？怎么这边没死呀，那边没活呀，对吧？我们的看就看不来，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就看不来。但是呢，我发现怎么就比较容易看来了啊？就是说，当你明白这个自我，你没有留私房钱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我不太好描述，因为我觉得不太好描述怎么回事。就是说，最近的当神把这个来指示给我，让我能够明白的时候啊，我当然就可以讲出一些有些东西我讲不出来的，以前对吧？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但同时内心里就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就这个我就说不清楚了，因为这个变化基本上就是说，这么看好像就没什么难度了。或许怎么来讲，以前啊，当你要看的时候，这个一定你如果你真的这么试着去看过，你知道那里头有个东西啊，心里有个什么，心里有个疙瘩，就是你看的时候啊，我自己的感觉这里有一个东西一样，有个疙瘩。你如果试图去这么看过，有个疙瘩让你觉着不能这么看呀。为什么不能这么看？因为你知道自己肉体还在这里吗？对吧？你的感觉只有肉体没有了，你才能够这么看吗？对吧？所以当你试图去看的时候，哎，看不来。试图要 focus 或者怎么样，哎，还是不行，对吧？所以以前呢，就卡在这里了。这次呢，因为明白这个自我的这个东西了啊，私房钱这个道理了，尤其是明白前面所说的。这一切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考虑自我。就我心里头开始明白不考虑自我，这疙瘩突然没了。这就为什么顺了，他一讲你就再没有一个好像拖后腿的，心里头有一个声音或者有个疙瘩，看肉体还在哦，肉体还在哦。今天根本不需要考虑肉体的问题，对不对？今天就考虑基督怎么样嘛，对吧？突然就觉得顺了。我相信这才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不是一个结束啊，这个新的这个启示的一个开始。然后他底下就讲，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不能，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以前看这一段呢，也有困难。你每个人，你仔细看过的啊，你都知道有困难。这个困难，就说，把肢体做罪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吧？就是说你心里啊，你知道吗，有些不好的东西或者什么是你自己想去做，对吧？想去做叫做他的奴仆嘛，对吧？叫想去做，你就想要去做这个。但今天面对神的时候，怎么就缺乏那种很想然后你就去做了的那个动力呢？对吧？你只觉得该去做，对吧？所以他这里所说的这个好像总有这么一个，又是一个这个断层，你就连不上。所以每次以前，你知道为什么听这些经文，我就不能像我现在这么一直这么听，因为到这就卡了，那里又卡了，那又卡了，这边听呢最后听不懂，就叫你得坐下来很仔细的，然后把这理顺了。嗯，好，这段我们先不讲，我们就跳到用罗马书第七章来解释。他不是将你这么看吗？让你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好像死里复活的人。 罗马书第七章我就跳到十五节，他接着发现啊，做不到。罗马书就描述了这个做不到。七章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跳到七章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一点呢，到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体会，我觉得大多数追求的基督徒吧，有一定的体会，不一定像保罗当时这么痛苦，我真是苦啊。但起码我们也有这种挣扎，我们想要进入基督这种生命，但是发现哦，就做不到，对吧？做不到。你想要信有信心，没有那个信心；你开始明白盼望，你想要有那个盼望，你没有那个盼望，对吧？然后对圣经里所讲的爱，以前可能还自己觉得有点，等到圣经解开了以后，发现自己一点都没有，哦，做不到，对吧？然后呢，罗马书第七章就是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当时不是说第六章不是讲到吗？跟基督已经同死同复活了，我们就想停留在这个思想里啊，同死同复活，这个不是我的功劳，哎，我只是信而已。所以你都可以假设说，你一直可以信到第六章，因信称义，然后第六章的同死同复活，你都可以信。都信了以后，当你去实施的时候，就进入到第七章，发现不行，实施不出来。实施不出来呢？然后保罗第七章就来解释为什么实施不出来。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说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讲这一段呢，当然这段里头有不少人有不同的解释啊。那个丈夫认为，有的人认为是律法，有的人认为是罪，那什么？我上次讲的时候，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这个丈夫啊，就是身体，因为他底下就讲了，我的弟兄们，他怎么脱离的？这样说来，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律法管的是谁？律法管的是旧约之下的人吧？旧约之下的人的特点是什么？这个魂跟身体绑在一起，我们叫做属肉体的。律法就管这样的人，被律法，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所约束，就管这种人。但你怎么样脱离这个律法的这种管呢？其实关键是脱离丈夫，对吧？这一对狗男女，是不是啊？怎么样脱离，就是让他死。但怎么死呢？如果让我们每个人都死啊，那死了就活不过来了，死了就死了。只有一个方法，借着基督的身体死，借着基督的身体死。在借基督的身体死啊，这个地方呢，其实要想跨过这个关啊，从刚才所说的跨过这个关，就是真的有一种这个，就是说啊。当我们理解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基本上是不去考虑身体，对吧？因为你只要考虑身体，你就不能说你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了嘛。所以必须 spiritually minded。这也是这次我读听罗马书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啊，原来罗马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都是在教我们怎么样 spiritually minded， 它不是到第八章才开始的哦。你能够像它前面这么看，这就叫做 spiritual minded， 就是你知道吗？ spiritually minded， 只不过在不同的层面上一直是 spiritually minded， 你只要停留在这里就可以。这是插入的啊、哦。所以第六章呢，你想要相信，就是不去考虑身体的问题。当你想到我的时候，就想到这个纯粹的我，我所说的，想到的属灵的这一个，对吧？跟基督同死同复活，好，这个可以理解。这疙瘩如果只要没有自我的想法，这疙瘩也去掉， 就心里可以很顺的来相信这个。然后呢，但是还少一点，还少一点，就是第七章所讲的，你需要信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死过了。这个地方啊，真的是有点难度的，真的有点难度的。但是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能够停留在第六章的启示里头，如果怎么样再深化呢？怎么样再深化？你不是跟基督在属灵上同死同复活了吗？那一个灵，那一个就跟基督属灵上同死同复活的，请问当时他有没有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住过？他有没有真的经历过死，经历过复活？有，对吧？有。所以在这里头他就意思说，让你可以彻彻底底的去与基督联合。因着当然是从属灵的这个角度开始，这叫 spiritually minded， 但是进到这个身体的这个层面。然后在这里头啊，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罗马书第七章后面这里所说的，这个也是我们最近我们才认识到的一点啊，就意思说啊，当你想到身体的时候，刚才不是在讲身体吗？讲到身体的时候，就不得不去讲我们现在的这个经历，对吧？这是让我们中间发生断层的、卡壳的那其中一个原因。如果没有现在的这些经历，比如失败的经历，或者你自己知道，犯罪的经历，而犯罪不是那个什么被抓监狱了，然后就是违背神心意的那些经历，这个东西就让你觉着你没有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对吧？但是前段时间，神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今天你只要活在肉体里头，今天撒旦借着定罪感，是我上次发 email 给大家的，借着定罪感，让你内心里接受了一个 image， 一个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形象每个人里头都有，你希望自己达到某种状态，这某种状态可能对有我们当中的有的人是学术研究上的，或者学业上的，或者说是跟朋友那里就是 social 方面的，你有多少朋友啊什么之类的，对吧？或者是长相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你认为只要达到那个状态啊，你就觉得自己挺不错，感受挺不错，就意思说我不再有定罪感了。这个呢就是深层的律法主义，你就是为了这个在奋斗，为了这个奋斗。我当时所领受的，突然认识到这一点，就带来一个什么结果？我就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一个偶像哦，就这一个内心深层的这个偶像，这个 image， 这是最定罪我们的东西。因为你每一次，因为你自己为自己设定了这么一个内心的这个形象，然后每一次觉得可达不到的时候，你就难受了。真的达不到你就很难受了，对吧？有可能达不到就已经很难受了，所有的压力都是从这里来的。突然让我意识到，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啊！我干嘛要自己设那么一个偶像呢？就自己都设那一个，设那一个，其实那个东西不需要那样的。但为什么又需要那个呢？因为你需要来解决内心的定罪感嘛。但随着我们在福音里的领受，其实内心的定罪感已经弱了很多很多，虽然不能说绝对除去，但是已经弱了很多很多。所以我突然就觉着我不需要这个东西了，我干嘛用这个东西啊？然后这样子的我内心带来这个改变，就是说有的时候在这方面事情发展不像我所希望的，以前关键难受的是什么？它带来定罪感。现在当然不是我希望的，也不是认为不是好事，但是也没那么了不起了，知道吗？你只要把定罪感除掉以后，就会有这种自由。所以在这里头啊，罗马书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你可以彻底的放弃律法的方法。为什么行不出来呢？你如果一直信四章、五章、六章，你可以信耶稣基督，你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假设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内心的疙瘩也没有了，那接下来还需要怎么样？ 就是知道千万不要陷在律法主义之下。你只要陷在律法主义之下，怎么说呢？这里说什么？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为什么行不出来？行不出来，当然有的人是还没有信，还没有接受这些真理。但等你接受了，为什么还活不出来？就是陷到律法之下了。律法之下，我再换一种方法描述是什么？存私房钱。存私房钱就是要自己去做嘛，这就是叫做律法主义了，对吧？但是接下来第八章我就不仔细讲了啊。第八章所说的这个能够进入到第八章这个得胜的状态，就是真的搞清楚 It's not about me， 彻头彻底。你看没有，从第四章，其实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就在讲 It'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基督神意志。你如果停留在这里啊，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深化下去，彻彻底底的相信不需要通过自己，完全是基督的作为，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这种状态。所以说到底啊，你看没有，整个变化从肉体到属灵，这个变化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变化，从 It's all about me， 怎么想问题 It's all about me， 到 It's not about me， 就这么一个变化。只不过这个变化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步一步的来走。我们过去所讲的福音的进阶啊，渴望改变自己内心信仰，承认自己肉体或者天然性情的败坏。如果没有这个啊，你现在想一想，怎么可能脱离我们所说的这个？怎么可能脱离这个？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啊，在后面的这些东西没有领受这所说这三点，因信称义，灵魂体新人，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停留在第一点第二点上，还在抓住自己的东西，还在依靠自己的东西。你一旦脱离了这个，一旦把这两个去掉，后面的这个领受就容易了。这一次我们特别学到的是什么？你领受了以后啊，你要明白抓住那个信心，千万不要把那个据为己有，不要当作是自己的信心，不要留私房钱，后面的几步啊就非常顺，一步接一步就下去了。有了这些东西才叫做什么恩典信心的生活，这才叫信心哦，否则那信心就贯彻不下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与基督同工，是不是 It's not about me 啊，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不断的引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不但往带领从天然人的这些自私这种狭隘这种被扭曲的这种观念当中来引领出来，真的不是我们聪明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乃是你知道怎么样教导罪人走义路。主，感谢赞美你，你呼召我们从肉体生命里头出来，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感谢你，还好有主你的圣灵来一路带领我们，以致我们不丧胆。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